元朝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51年，上天给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了下来，元朝的末日到了，我们的谜底也揭开了。现在看来，宰相脱脱坚决要求治黄河的愿望是好的，然而他不懂得那些反对的人的苦心，元朝那腐败到极点的官吏也是他所不了解的，现在他终于要尝到苦果了。当元朝命令沿岸17万劳工修河堤时，各级的官吏那是异常兴奋。首先，皇帝拨给的修河工钱是可以克扣的，民工的口粮是可以克扣的，反正民工们不吃不喝不关他们的事儿，这就是一大笔收入。工程的费用也是可以克扣的，反正黄河泛滥也淹不死自己这些当官的。这呀是管河务的，那么不管河务的怎么捞钱呢？其实也简单，既然这么大的工程，必然有徭役指标，找几十个人到各个乡村去，看到男人就带走。你问理由，修河堤不想去，拿钱来。哎呀，家里没有钱呐。没有钱？有什么值钱的带走？可怜的托托，一个好的理论家却不是一个实践家。于是流行了千年的老把戏出场了。当民工们挖到山洞时，他们从河道下挖出了一个一只眼睛的石人，背部刻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民工们突然发现，哎呦，这正是他们在工地上传唱了几年的歌词，于是人心思动。这呀真是老把戏，简直可以编成电脑程序。在起义之前总要搞点这种封建迷信，但啊也没有办法，大家就是吃这一套。接着的事情似乎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几天后，在朱重八讨过饭的地方啊，颍州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阜阳，挖河的民工韩山童和刘福通起义了。他们的起义与以往起义并没有什么不同，照例啊要搞个这个宗教组织，这次是白莲教。当然既然敢起义，身份也应该有所不同。于是八辈子做贫农的韩山童突然姓了赵，成了宋朝的皇室后代，刘福通也成了刘光世大将的后人。他们的命运和以往第一个起义的农民领袖也类似，起义被镇压，后来者居上，别人获得胜利果实，这似乎是陈胜吴广们的宿命。尽管他们的起义形式毫无新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和在历史上的地位，在史书上将永远地记录着，公元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第一个举起了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大旗。自古以来，建立一个王朝很难，毁灭一个却相对容易得多。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不是没有来由的。在元朝这个把人分四个等级的朝代里头，最高等级的蒙古人杀掉最低等级的男人，唯一的惩罚是什么呢？是赔偿一头驴。碰到个闲散民工之类的人，可能啊连驴都省了。蒙古贵族们的思维似乎很奇怪，他们在占据了中国后，好像仍然把自己当成客人，主人家的东西那是想抢就抢，想拿就拿，反正不关自己的事儿。在他们的思维中，这些男人只会忍受，也只能忍受他们的折磨。但他们错了，这些奴隶会起来反抗的， 当愤怒和不满超过了限度，当连像狗一样生存下去都成为一种奢望的时候，反抗是唯一的道路。这把火终于烧起来了，而且是燎原之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看似强大的元帝国发生了几十起暴动，数百万人参加了起义军。即使那纵横天下无敌手的蒙古骑兵也不复当年之勇，无力拯救危局。元帝国就像一堵朽墙，只要再踢一脚就会倒下来。这个时候的朱重八仍然在庙里撞着钟，从种种迹象看，他并没有参加起义军的企图。虽然他与元朝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朱重八来说，起义那是要冒风险的，捉住后是要杀头的，这使得他不得不仔细的考虑。在很多的书中，朱重八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朱重八一听说起义了，马上回寺庙操起家伙就投奔了起义军，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等。我认为啊，这不是真实的朱重八。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决定的选择上，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如果朱重八真的是这样莽撞的一个人，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真正的朱重八是一个有畏惧心理的人，他遭受过极大的痛苦，对元朝有着刻骨的仇恨，但他也知道生的可贵，一旦选择了造反，就没有回头路。知道可能面对的困难和痛苦，在死亡的恐惧中不断挣扎，而仍然能战胜自己，选择这条道路才是真正的勇气。我认为这样的朱重八才是真正的英雄，一个战胜自己不畏惧死亡的英雄。朱重八在庙里的生活是枯燥而有规律的，但这枯燥而规律的生活被起义的熊熊烈火给打乱了。就在此时，他幼年时候的朋友汤和写了一封信给他，这个信的内容啊，是说自己啊做了起义军的千户，希望这个朱重八呢，哎，也来参加他的起义军，共图富贵。朱重八看过以后没动声色，将信啊就给烧掉了，他还没有去参加起义的心理准备。然而晚上，他的师兄偷偷地告诉他，有人已经知道了你看起义军信件的事情，准备啊去告发你。朱重八终于被逼上了绝路，接下来的是痛苦的思考和抉择。朱重八面前有三条路，哪三条呢？一是守在寺庙里，二就是逃跑，三造反。朱重八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他找到了一个人问他的意见，这个人呢叫周德兴，我们在后面啊还要经常的提到这个人。这个周德兴似乎也没有什么好主意，他就对朱重八说，要不算一卦，看哪条路合适。这是什么主意啊？算卦的结果是，捕逃捕守则不及，将就凶而不防。意思是逃跑，待在这里啊，都不吉利，去造反还可能没事儿。朱重八明白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自己不过想要老老实实的过日子，种两亩地孝敬父母，却做不到。父母一辈子负担着沉重的田赋和徭役，没有一天不是勤勤恳恳的干活，还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自己吧，躲到寺庙里不过就是想混口饭吃，如今又被人告发，可能要掉脑袋。忍无可忍呐，那就反了吧，反他娘的！这是一个真实版本的逼上梁山，也是那封建时代贫苦农民的唯一选择。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谁愿意打仗？在活不下去时，那些农民被迫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推动封建社会的发展，直至它的灭亡。这是他们的宿命。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也许不是那么厚道，他们也许有着自己的各种打算，但他们确实别无选择。至正十二年，也就是公元的1352年，安徽亳州城里的义军首领郭子兴正在他的元帅府里苦苦思索着对策。亳州城已经被元军围了很久，这样下去是坚守不了多久了。就在这个时候，手下的一个军士前来报告，说抓住了一个奸细，要请令其去杀人。如果要是在以往，郭子兴是不会过问的，让士兵直接拿了令旗去杀了就是了。但是今天啊，他开口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奸细？军士回答道，这个人说是来投军的，现在援军围困，哪里还有人来投军？他一定是援军的奸细。郭子兴差点笑了出来，投军？援军都快打进城来了，还有来投军的？这个借口可是真不高明。他不禁啊就起了好奇心，想去看看这个奸细。他就骑马赶到了城门口，看见了一个相貌奇怪的人。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呀，这个人的相貌啊是地包天啊，这个下巴啊往外突出啊，更奇特的是什么呢？他的这个额头，也就是这脑门，是向前突出的。具体的这个形状啊，大概类似独门兵器月牙铲，上下凸是中间凹。如果你想象不出来的话啊，您可以去看看朱元璋同志的画像。这个人当然就是我们的朱重八。郭子兴走到了朱重八的面前，让人啊给他松开绑。你是奸细吗？来干什么呀？朱重八平静地回答，我不是奸细，我是来投军的。哈哈哈哈哈哈！这个郭子兴是大笑啊，什么时候了还有人来投军？你不用狡辩，等会儿就把你拉出去杀头。郭子兴询问了朱重八的名字来历，当朱重八说出是千户长汤和介绍他来时，郭子兴这才明白，这个人真的是来投军的。朱重八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于是他没有将朱重八编入汤和的部队，而是将他放在了自己的身边，当自己的亲兵啊，也就是现在的这个警卫员。在军队里，朱重八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才能。比起其他的农民士兵，他是一个很突出的人，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很有计谋，处事冷静，思虑深远，而且呀，非常讲义气，有危险的时候第一个上，这一切都让他有了崇高的威信。加上他的同乡汤和帮忙，他在当士兵两个月后就被提拔为九人长，哎，这是他的第一个官职。作为郭子兴的亲兵长，朱重八是很称职的。他呀，不像其他的士兵，他是从不贪图财物，每次得到这个战利品都献给郭子兴，如果要是得到了赏赐，哎，就分给士兵。由于他很有天赋，自学过一些字儿，分析问题准确， 郭子兴渐渐的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智囊，朱重八在军中的地位也逐渐重要起来。也就在此时，朱重八将他的名字改成了朱元璋。璋呢，是一种尖锐的玉器，朱元璋意思就是啊，诛灭元朝的利器。而这一利器正是元朝的统治者自己铸造出来的，在今后的20年里，他们都将畏惧这个名字。在义军队伍中，汤和算是个奇特的人。他在朱元璋刚参军时已经是千户，但他呢却很尊敬朱元璋。人们经常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官职高得多的汤和总是走在士兵朱元璋的后边，并且毫不在意他人的眼神。更奇特的是什么呢？朱元璋似乎认为啊，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也没有推脱过。我们不得不佩服汤和的远见，他知道朱元璋是远非池中物，用今天的话说，他很识时务，相信也正是这个优点使得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幸存下来。在军队里，朱元璋娶了老婆，与后来的那些众多嫔妃相比，这个老婆可以算是朱元璋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个女孩是郭子兴的义女，她的父亲姓马，是郭子兴的朋友，后来呢死了，将这个女孩就托付给了郭子兴。女孩的名字不详，军队里的人呢都叫她马姑娘。就这样，朱元璋成了元帅的女婿。我们可以想象到朱元璋喜悦的心情啊，他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不再是那个没人管没人问的朱重八了。他饿了，有人做饭给他吃；冷了，有人送衣服给他。有家的感觉真好啊！这种感情一直陪伴了他很多年。此时，朱元璋已经升任了军队中的总管，这个职位呢，大致相当于起义军的这个办公室主任。他呢，干得也不错。对于某些喜欢啊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的人，朱元璋那是讲原则的，由于他严于律己，大家也都没有什么话说。如果就这么干下去啊，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财务管理人员。可是上天偏偏不让他舒服地过下去。主要的问题是郭子兴的成分问题。这个郭子兴啊，并不是农民，而是地主。想不通啊，他地主怎么会起义？当时在濠州的义军统帅啊，除了这个郭子兴以外啊，还有四个人，以孙德崖为首，而这四个人都是农民，他们和郭子兴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没多久，矛盾就爆发了。有那么一天啊，郭子兴在濠州城里头逛街，突然就被一群来路不明的人给绑了票了。这些人似乎对索取酬金之类也没有什么兴趣，把郭子兴是死打一顿，然后关了禁闭。朱元璋得到这个消息大吃了一惊，立刻就赶去孙德崖家里头要人。孙德崖开始还装蒜呢，表情惊讶，要出去找郭子兴，并且说了一些与绑架者不共戴天之类的话，充分表现出了一个业余演员的演技水平。朱元璋把参与打人的军士带到孙德崖面前，并且告诉他，你的那些贪污公款、胡乱报销的烂账都在我这儿呢，自己看着办吧。于是朱元璋从孙家的地窖中将已经被打得半死的郭子兴就给救了出来。这件事情让朱元璋意识到，跟着这些人不会有前途。而郭子兴也越来越讨厌朱元璋，原因很简单，朱元璋比他强。对于郭子兴这样一个性情暴躁、不能容人的统帅来说， 他是不能容忍一个可能取代他地位的人在身边的。终于有那么一天，他把朱元璋就给关了起来，落井下石啊，一向是某些人的优良传统。郭子兴的儿子就是某些人中的一个，他吩咐守兵啊，你们都别给朱元璋送饭，想要把朱元璋给饿死。善良的马姑娘为了救朱元璋，便把这个刚烫好的这个烙饼揣在怀中，到牢中探望朱元璋时呢，送给他吃。每次啊，这个刚烙出来的这个烙饼啊，把胸口都会烫伤，但是就这样，他还每次都送。有妻如此，夫复何求啊？郭子兴毕竟还是不想杀朱元璋，于是就把朱元璋又放了出来。朱元璋经历此事后，终于下了决心，和这些鼠目寸光的人决裂。他向郭子兴申请带兵出征，郭子兴高兴地答应了。朱元璋奉命带兵攻打郭子兴的老家定远。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岳父实在是存心不良啊。当时的定远那是有重兵看守，估计郭子兴让他去就是啊，不想再看到活着的朱元璋。但朱元璋就是朱元璋，他找到了援军的一个缝隙，攻下了定远，然后在援军回援前又撤出来了。此后连续攻克怀远、安凤、寒山、洪县，是四战四胜，锐不可当。在招募啊，也可能是抢了一批壮丁后，朱元璋来到了中里，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凤阳的东面，这呢是他的家乡。在这里他又遇到了24个来他队伍里头找工作的人。朱元璋经理招收的这24个人素质那是相当高的，这其中有为他算过命的周德兴，还有堪称天下第一名将的徐达。这些人还有亲戚呢，一传十，十传百，什么叔叔啊、舅舅啊、子侄、外甥啊，能来的就都来了。很快他的部队直属就有了700人。当朱元璋再次回到濠州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前途所在，他向郭子兴提出要辞职。郭子兴一听非常高兴，这个讨厌的人终于可以走得远远的了。朱元璋呢，在离开前又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儿。他从自己的700人中只挑选了24个人，然后将其余的人都留给了郭子兴。郭子兴多少有些意外，但仍然高兴地接受了。朱元璋的这个行动似乎可以定义为一次挑选公务员的工作，比例是30:1，没有笔试，考官就是朱元璋和他的眼光。他挑的确实很准，看看这些人的名字，徐达、汤和、周德兴啊，这24个人后来都成为明王朝的高级干部。唐朝时的皇朝在考试落榜后，站在长安城门前惆怅之余豪气丛生，曾作诗一首大大的有名，这首诗呢叫《咏菊》。待得秋来9月8，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数年后他带领着10余万大军打进长安，此时的朱元璋站在濠州的城门前，看着自己身后的24个人，他知道迈出这一步，他就将孤军奋战，或者兵败身死，或者开创霸业。他仰望天空，天还是那样的阴暗。这个时候做出这个选择，似乎并不吉利。他又想起了那次无奈的占卜。父母去世的时候，在庙里干苦力的时候，夜里望天痛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天空，什么都没有变， 变的只是我而已。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下杀，要与西风战一场，变身穿旧黄金甲，什么都不能阻挡我，就从这里开始吧，出发。